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四月了，很快啊。特别是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要进入受难周，下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格里汉牧师他曾经说过，他说耶稣基督一生最伟大的工作不是使水变酒，不是使五千人吃饱，不是使瞎眼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讲话，瘸腿行走，也不是使死人复活。也不是胜过魔鬼的试炼。他说耶稣基督一生最伟大的工作是他为你为我而死，又为你为我而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可能你听过耶稣，可能你不太知道耶稣为你做过什么事，但是啊，你不得不承认，耶稣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你看他出生那一天被定为圣诞节，普世欢腾。他出生那一年，全世界以他的降生来划分公元前和公元后。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那一日被定为复活节，就下礼拜，让人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还有他被钉的那个挂他那个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属于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具，但是因为他的复活，你看十字架变成拯救生命的记号，很多国家用十字架来当这个记号。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也是拿十字架来当命名，十字架也被印在这个救护车啊，挂在医院上面，而且每个教堂教会都挂着十字架。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不知道影响千千万万多少灵魂。今天我们快靠近圣诞的复活节，我们要来想一想，每年的复活节，我们不应当是只把这个复活的故事再讲一遍。我们来想想看，受难周这个礼拜要带你到哪里去？复活节给你有什么充值？你相信复活的主，对不对？复活的主在你身上有没有能力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思想耶稣，要来思想复活节给你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再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主，真是像我们唱过的诗歌说，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因为你已经得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众人的眼睛，使我们更多来信靠你。我们要将下面的时间再一次摆在恩主手中，愿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叫我们可以得到你话语的供应，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可以再一次得着坚固。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年是第44届这个全球魔术界梦寐以求的这个好莱坞魔术艺术学院那个年度魔术师奖，你知道谁拿到？刘谦，好，有看个新闻啊，这前几天的新闻，是台湾来的刘谦拿到这个奖，可以说是魔术界啊的指标。从这个奖项啊，1968年开办到现在，世界大师级的魔术师都拿过这个奖项。像很有名的，我们很熟悉的大卫魔术师 David Copperfield 啊，这个人，哇，他的表演真的很好看啊！我相信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他曾经让这个自由女神像啊，凭空消失，还会飞行，穿越大峡谷，穿过万里长城等等的魔术表演啊，很精彩，很好看。你知道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啊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魔术师，如果当时这个奖项在的话，他一定是也可以拿到，他的名字叫做 Harry Houdini， 你们听过没有？这个人在当时啊，在18末了那个年代啊，魔术表演非常精彩，他有一个表演到现在人家还常常在讲啊，就是解释不了的谜底啊，他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啊，能把它绑起来，他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啊，能够逃出来啊。有一次，人家就把它绑起来，用锁链、脚铐把它绑起来，装在铁箱里面，那铁箱外面再用铁链绑起来，拿起重机把这个大铁箱啊丢在纽约的港口水底啊。不到两分钟啊，这胡迪尼就站在对岸跟大家挥手啊。他52岁的时候，病危的时候，他说啊，他跟他太太说啊，死亡不能够捆锁他。他吩咐他太太，当我死后第三天，你到坟墓门口等我。他太太又去等啊。等了三天，不在。等到第十天，有没有出来？没有出来。这一次，他被死亡勾住了，他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他没有戏可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从坟墓里出来，只有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活到永永远远。这个礼拜是受难周，下个礼拜是复活节，我们欢喜快乐。我要来思想一下，复活的主在你我的身上带给你什么能力？复活的主，你相信这位主啊，他是复活的啊，你有没有这个复活的能力在身上？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知道啊，约翰福音里面呢、有四次记载主复活以后，四次向门徒显现。第一次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第二次向那个十个使徒显现，第三次多一个，向11个使徒显现，多哪一个？多马。第四次向那个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渔夫，7个渔夫显现。 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里面啊，来看看主复活带给你什么样的能力，跟你有什么关系。第一处，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向复活以后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18节。约翰福音20章第一节，我们请看到18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来，弟兄先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人，对他说：“有人把你从坟墓里挪去。”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
两人同跑，那门徒以彼得跑得快，先到坟墓，
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
彼得随后跑到进坟墓里去，就看见
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
先到了坟墓的那里，眼睛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帐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再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我大大的玛利亚就去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看见了，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
在路加福音那边告诉我们，主耶稣曾经在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身上赶出7个鬼，然后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就跟几个妇女跟随耶稣周游传道，并且用自己的东西财物来供给耶稣，供给他的门徒。那一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虽然那些罗马兵丁啊站在那边不许百姓过来，但是你看见这位抹大拉的玛利亚竖立在十字架下面泪眼汪汪看着主。当主被埋葬的时候，这位玛利亚坐在坟墓外面。当七日第一日清早，他和 让几位跟他一样爱主的姊妹准备香膏，要来膏耶稣。因为当主被埋葬的时候啊，已经很晚了，来不及准备，所以现在安息日过了，因此一大早他们就赶到坟墓。还没有到坟墓的时候，他们心在想，坟墓外面有个大石头，很重，谁要来帮我们把这个石头挪开？想不到刚一到达坟墓啊，看见石头开了，他以为发生什么意外，就赶紧跑回去报告。彼得约翰听到就赶回去，赶去那边看。约翰比较年轻，速度比较快，先到坟墓。有没有进去？没有进去。彼得年纪比较大一点，随后赶到。按照彼得的个性啊，一直往里面冲，冲到里面看见什么？西门不快放在那里。第六节、第七节，西门彼得随后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第十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住处去了，但是这位爱主的玛利亚却仍然站在坟墓外面哭，他还在那边哭。他这时候的心情只是想念死去的主，没有想到主会复活。所以当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认不出是天使；当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耶稣。第十五节，玛利亚还以为是看远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你看，玛利亚在这么短短的 一句话当中，连续用三个他代表耶稣。玛利亚认为他心中的他应该是大家都知道，不用讲，因为这个他已经占有了玛利亚生命的全部，是玛利亚全心所爱的。玛利亚甚至没有考虑到，我是一个弱女孩子啊，我还凭着说我还可以把耶稣的尸体取回来。可见玛利亚因着爱产生的那个力量和勇气是多么的大。我们也许认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玛利亚的悲伤啊实在是多余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生命中那颗啊向主爱的心多么的大，多么的深。就像诗篇73篇25节说什么，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弟兄姐妹，今天占据在你我生命当中的他是基督吗？一个女孩子竟然能够说我便去娶她，去娶一具尸体，这是真正出于爱主的心，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基督徒啊，你若是因为一件事情过分的悲伤，过分的悲伤，那对我们的灵性啊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这里第九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玛利亚因为不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她的悲伤啊实在是没有必要。不过玛利亚爱主的心不能被抹去，她是第一个看见空坟墓的人，她也是第一个看见从死里复活的主的人。 他跑去告诉门徒这个大好消息，主复活这一件历史大事竟然是从他开始，然后转向全世界。复活的主向人显现，从他开始，因为他爱主的心，所以玛利亚成为第一位见证主复活的人。第十六节，主耶稣看见玛利亚那样的悲伤，于是就呼唤他的名字，耶稣说：玛利亚。主对他的呼唤，哇，他醒过来了。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这一问一答，哇，胜过千言万语。这是玛利亚，这是主对玛利亚的呼唤，只有主耶稣会对他这样子呼唤。这个呼唤，玛利亚就醒过来了，哇，是主。你都知道，这个妈妈曾经都呼唤你的名字，不论你经过多少年，妈妈只要叫你的名字，叫你的小名，你马上知道那是妈妈，你不会听错。玛利亚对主的声音是那么的熟悉，是她过去听过千百遍的。主还在，哎，主活着，主没有离开我。那时候玛利亚的兴奋啊，难以言喻啊。她用过去最常用的称呼回答说：“拉波尼。”主还在，主活着，主没有离开你。那时候玛利亚的喜乐欢喜真是达到极点，因为他认清这位是复活的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忧虑？你有没有悲伤？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都有坎坷，都有苦难，都有打击，都有悲伤，但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悲伤。主是复活的主，他是永活的神，他常在我们的身边，更是在你的里面，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很愁苦，很悲伤，他太太从外面进来，穿着那个孝服，是不是死人那个孝服？马丁路德说：谁死了？你给什么人戴孝？夫人说：基督死了。马丁路德说：基督哪里会死？他太太说：基督若没有死，那你为什么这么愁苦呢？这么悲伤呢？这句话给马丁路德点醒了，他说：对，基督是活的，他是复活的主，我还悲伤难过什么呢？弟兄姐妹，主复活，他战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仇敌就是悲伤。基督徒若是过分悲伤，对我们的灵性很有阻碍。主复活战胜人生的第一个仇敌悲伤。玛利亚遇见复活的主，她悲伤变成喜乐。你看第二个仇敌是什么呢？人生的第二个仇敌，惧怕。你看下面约翰福音二十章，请我们来读十九节跟二十节。人生的第二个仇敌是什么？惧怕。我们来读这两节，我来读。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主耶稣在门徒聚会当中显现，这是主复活第一次，第一个主日崇拜他显现。在这个以前啊，抹大拉的玛利亚跟那个在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遇见主的两个门徒啊，早就把主复活的消息跟门徒说了，当时门徒相不相信？还不相信。所以这时候啊，他们聚会， 心里就很惧怕，把门都关了，关得紧紧的，以至于当主耶稣显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魂呢。直到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并且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他们才相信啊，主真的复活了，于是他们就不再惧怕。有一个医生说啊，惧怕是魔鬼的第二个名字，这个魔鬼啊常常会把惧怕忧虑摆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故事说，魔鬼撒旦叫小鬼啊去散播细菌，要他杀死2000人，结果死了4000人。魔鬼撒旦就问小鬼啊，哎，我不是告诉你吗，杀死2000人，怎么死了4000人？小鬼说啊，我真的杀死2000人而已，不多也不少，我绝对是遵命而行。撒旦说，那另外2000人呢？小鬼说，另外2000人是惧怕死的，他们疑神疑鬼，自己吓死的。忧虑也是可怕的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个愁眉苦脸忧虑的面孔，神经衰弱。医生说忧虑会产生惧怕，有人说工作不杀死人，忧虑让人丧命。人生病有很多原因，不但跟身体有关，跟我们心里也有关系。你心情怎么样会影响你的身体。所以很多医生或是心理学家都跟我们说啊，忧虑是人健康的敌人。忧虑，有一个小女孩站在这个水井旁边哭，人家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她怕结婚，结婚以后怕生小孩，生了小孩以后怕小孩长大，怕小孩长大以后来到这个水井旁边，掉到水井里面，因为水井里面有栏杆围起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忧虑呢，跟这个小女孩实在说也差不多。为什么人会忧虑？为什么人会害怕？因为我们人能够掌握的事呢，很少。不想得到的我们得到的，想得到的得不到。比方说你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一种病，你不想得的啊，你得了。你想得的，想找一份好工作，不能如愿。为什么？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握，所以我们需要神做我们的依靠。因此啊，因为人不能掌握事情太多，所以人怕的事情就很多了。怕穷，怕老，怕病，怕死，怕别人伤害，怕自己失败，怕环境改变。哎呀，天天活在害怕里面。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撒旦在兴风作浪。基督徒不必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复活的主，他大能的膀臂可以成为你我的依靠。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处在这个忧虑当中？我希望神的话能够安慰你。神的心意是要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的。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是他应许我们行路有光，生活有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这位复活的主，我们需要神成为你我的依靠。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什么？只要信。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他说：“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多么让人安慰的话，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神的话安定在天，没有改变，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有人说，在圣经里面呢，有360几个地方说到不要怕。换句话说，一天可以拿一个，一天你可以拿一个应许，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所相信的主是复活的主，他永远做你的依靠。一天拿一个，这是主复活战胜人生的第二个仇敌，惧怕。第一个仇敌是什么？悲伤。第二个仇敌是什么？惧怕。第三个仇敌，疑惑。疑惑。我们来看看24节，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我来念。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疑惑，人生的第三个仇敌。在欧洲啊，有一个传说，他说有一个乡下人啊，常常用拿那个弹弓啊去打鸟。那有一次布道会，传道人就用这个马太福音第6章那个经节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是天父，你们天父不看顾你们吗？所以啊，你不要忧虑啊，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的需要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赐给你。”那个乡下人听了很高兴，哇，真的，连鸟神都看顾，何况是我，我是他所造的，说他，我是他所宝贝的，难道他不眷顾我吗？那一天那个乡下人就信主了。那信了主以后啊，他就决定说我要服侍神，他要做一件呢、这个跟神有关跟人有益的事情啊。那他不晓得他要做什么，他就跑去找传道人，传道人就建议：“你去推销圣经好了。”那个人经过祷告，好，我来卖圣经，来推销圣经。所以从那天起，他就拿着弹弓，一手拿圣经啊，去推销圣经。他怎么讲呢？他就用他的弹弓做比喻。他说：“我的弹弓啊，有2条弦，一条失败，还有一条备用，很保险。你买圣经啊，也是一样，有2条弦。第一条弦啊，若圣经是假的，你买来读一读，跟着这样子去做啊，对你有益无害。但是如果第二条弦，如果这个弦是这个圣经是真的，哇！”那你就在世得福气，来世得永生。他这样一讲，很多人就被说服了，就来买圣经。哇， 那个圣经的销路很不错。在当地有一所这个新派神学院的教授听到有这个事情，就请这个乡下人来学校啊，来谈一谈这个他推销圣经的方法。这个乡下人就把他照这样子哈，再讲一遍。新派神学院的教授跟那个学生啊，就笑啊，你这个方法只是骗乡下人可以，你到城里面来不管用。很奇妙，这个乡下人借助圣灵的启示啊，就对这些神学院的教授学生啊说，我知道你们不相信圣经，你知道新派神学院啊，新派的啊，他对圣经没有全部相信。怎么分？凡是圣经里面理智通得过的，我想得过去的，我就相信；凡是理智通不过的，我想不过去的，他就不相信。所以啊，对他们来说啊，圣经有真有假，一部分可信，一部分不可信。因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很多神迹奇事，理智你通不过的，头脑你想不通的。圣灵就借助这个乡下人跟这些教授学生说，我知道你们不全相信圣经，你们如果只相信耶稣为你死而不相信耶稣为你而复活，那你还不能够得救。就像说你只有一条弦不牢固，你如果相信耶稣为你死，你也要相信耶稣为你而复活，这才是全信，这才能够得救。就相信，就像我的弓有两条弦，百发百中。神就借着这个乡下人点出新派神学院的这个错误的思想。这里说主向多马显现，主复活后第一个崇拜啊，多马不在，他去哪里了？圣经没有说啊，之后有人跟他说啊，25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也许我们嘴巴不讲啊，心里却说在笑多马，他怎么这么多疑啊，怎么这么没有信心啊。其实啊，我们又何尝不像多马一样，我们也是常常多疑啊，我们也常常不信。你看看在座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我们相信主，我也相信他曾经安慰你的忧伤过，他曾经也解决你的难处过，甚至他医治你的疾病。但是事情过去以后啊，你忘得一干二净，有的人甚至不想读经了，不想祷告了，甚至也不想来了，不想聚会了。所以我们跟多马差不多，常常这样子失去很多福分。第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这是主复活的第二个主日崇拜，主耶稣又显现在他们中间。27节到29节说，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姐妹，疑惑是基督徒灵性长进啊很大的障碍。疑惑就像白蚁啊，白蚁很小你看不见，但是它的破坏力很大，整栋房子会垮掉， 所以弟兄姐妹，疑惑在我们生命里面埋伏着，常常疑惑在你的生命里埋伏。一有机会，比方说啊，当你碰到一点难处，当你碰到一点痛苦的时候啊，这个疑惑就活动起来，叫你怀疑神。人生的第三个仇敌，疑惑。主耶稣复活，帮助我们可以战胜人生的第三个仇敌，疑惑。而且这里我们要学多马他没有去聚会。希伯来书10:25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多马因为没有参加聚会，失去很多福分，这是我们的借镜。这是第三，主复活战胜人生的第三个仇敌，疑惑。第一个仇敌是什么？悲伤。第二个仇敌，惧怕。第三个仇敌，疑惑。好，人生的第四个仇敌，灰心。灰心，我们来看看21:1-14，1-14。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耶，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有200，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人生的第四个仇敌是灰心。有一个故事说，那个撒旦魔鬼啊，他知道他所领导的战争很顺利。魔鬼撒旦相信啊，他的这个地狱国度可以建立在地上啊，所以他就来拍卖他所使用过的武器。但是有一件武器啊，他舍不得拍卖，他舍不得割爱。那一件武器上面的字写灰心。他的部下这些鬼兵鬼将就来问撒旦，说你为什么这件武器这么宝贝，舍不得割爱，不能够拍卖。魔鬼撒旦说，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对付基督徒，用这个武器对付基督徒，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当我用灰心对付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心灰意冷，就不再追求了，自暴自弃了，最后每一个都成为我的俘虏。 有一位姊妹在教会里面常常赞美别人，这个别人啊，在他眼中啊，总是有长处可以让他欣赏啊，所以他从来不会对别人讲坏话。有一次，他的儿子就问他说：“妈妈，魔鬼撒旦有什么长处让你欣赏赞美？”妈妈说：“有，你知道吗？魔鬼什么长处让我可以欣赏赞美？永不灰心。魔鬼知道人一灰心，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也不想做，所以他常常用各样的方法让基督徒灰心，一次不成功再试一次，用各样方法让基督徒灰心。魔鬼能够让你学习效法的没有别的，只有一样，他永不灰心。刚才读的圣经，这里主耶稣向七个门徒，大鱼的门徒显现。那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为着生活啊，哇，辛苦一整夜，也没有打着什么。这时候心中的灰心，你可以知道。后来他们照着主的吩咐效法，第六节末了，哦，竟然拉不上来了，因为鱼好多。十一节那中间，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哇，这时候他们的心多么的高兴。第七节，那位主所爱的门徒突然发现，原来叫他们撒网的是主，就对彼得说：“是主。”哇，感谢神，他们所依靠的主已经复活了，不但在他们中间，而且让他们的缺乏得着满足了，他们的灰心变喜乐了。弟兄姐妹，约翰福音记载四个地方，主复活有四次的显现。第一次他显现给悲伤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看，玛利亚看见主心里就有快乐。第二次显现给惧怕的门徒看，门徒看见主心中就有平安。第三次显现给疑惑的多马看，多马看见主信心得坚固。第四次显现给七个打鱼的渔夫看，他们看见复活的主就不灰心了。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弟兄姐妹。在1815年，那个英国的将军威灵顿跟那个法国的拿破仑在那个滑铁卢打仗，那一天胜败已定。那一天有一个七号兵爬上 Winchester Cathedral 那个温彻斯特的那个大教堂顶上，接收从远方海港战舰上面七号兵打来的那个手旗信号。这个手旗兵就一个字一个字接收 WILLINGTON， 威灵顿。好，第二个字 DEFEATED， 威灵顿 defeated， 威灵顿打败了。这时候浓雾啊，就 cover， 就把整个伦敦啊盖住，看不见了，所以就迫使这个接收信号的工作停止了。那一天，威灵顿大败了。这个消息传遍伦敦的时候啊，整个百姓无不抱头痛哭。第二天天气好了，那个七号兵继续接收七号的信号，多五个字 ENEMY， 跟昨天合起来了， Wellington defeated enemy， 波伦顿打败仇敌。哇，一下子整个伦敦百姓呢转悲为喜。弟兄姐妹，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我们起初以为是耶稣打败了，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知道是他打败了仇敌。主复活帮助我们战胜了悲伤，还有什么 惧怕，还有什么疑惑，还有什么灰心。复活的主对悲伤的玛利亚说，妇人，为什么哭？复活的主对那些惧怕的门徒说，愿你们平安。复活的主对疑惑的多马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复活的主对那些灰心的七个打鱼的门徒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以上都是主的恩典。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今年的圣诞节可能也是蛮有意义的，因为经历过世界的这各地的天灾人祸，经历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低迷，经历这个在工作上难求，在教会宣教缺乏力量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复活的大能继续走，往前走，不管得时不得时，不管时机对不对，跟随主的脚步走，让人从你我的身上啊，我们身上有主复活的能力耶。我以前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说，我在告诉我自己，我说，如果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啊，是100%真的、正确的，神啊，我愿意把我一生服侍交给你，我愿意服侍你。但是啊，你知道吗？耶稣基督为我死，我相信。那个时候啊，耶稣的复活，哎呀，主啊，我是有点怀疑，主啊，这是核科学吗？真的有吗？我说主啊，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不能够传扬我一生所怀疑的事情，等于说我在骗自己，也在稍微欺骗别人。当时人都问我说，你相不相信主的死跟复活？我都说相信。那其实我心里面呢、啊，对主的复活我是有一点保留的。我说主啊，帮助我，这个问题要解决。感谢主。后来我真的是体验到主让我看见，主不但为我死，而且真的是他为我复活。我可以感觉到这段心路历程很难讲，但是我可以用一个故事跟大家说。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信主以后一下子就好像比较软弱了，后来到后来聚会也不去了，那要人家去请他才去，传道人去叫一下他就去一下，那后来更厉害，传道人叫他也不去，后来更厉害，传道人来他说从前面来，他说从后面跑。那有一次啊，在火车上两个人碰见，这个年轻人知道躲不掉，传道人就抓住机会问他说，这位年轻人， 我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你，让你不愿意来见我？这个年轻人说，没有，我只是说啊，我感觉我信主以后啊，常常软弱，常常跌倒，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见你。传道人听到这句话，就知道这个年轻人蛮有心的，所以他就抓住机会要给他一些帮助。传道人就问他一个问题，你相信主复活吗？年轻人说，复活我听过，但是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传道人听到这句话，就知道这个年轻人问题在哪里，就跟他说，主复活跟你有很大很大的关系。这个年轻人越听越糊涂了，到底什么关系？传道人说，主复活以后啊，跟门徒说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赐给我了，不但赐给我，不但赦免我的罪，而且他还要保守我，保守你，主的手中握有权柄，他要保守你。年轻人说，什么叫保守？什么叫保守？ 这个传道人就从身上拿出笔，说我问你，我能够叫这支笔啊在我手上站着不动，你相不相信？当时火车走得摇摇晃晃，年轻人说怎么可能呢，现在火车摇摇晃晃，人都不容易站，你怎么叫这支笔可以站 在手上站着不动？传道人说，我表演给你看。是不是站住了？年轻人说，什么？那是你的手握住它吗？对，这叫做保守。人好像笔，很容易跌倒；世界好像火车，充满试探引诱，让你不容易站住。但是神手中有权柄，把你抓住，让你不跌倒。弟兄姐妹，复活的主在你身上，他不但帮助你战胜什么
悲伤，
还有什么
惧怕，
还有什么
疑惑，
还有什么灰心。不但如此，他还要保守你。凡是信靠他的人，他要保守你。希伯来书7:25怎么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弟兄姐妹，快到复活节，让我们靠着主复活的大能继续往前走，不再忧忧愁愁忧忧虑虑过日子，跟随主的脚步，让别人从我们身上，主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活出那荣耀复活的生命。主复活帮助你战胜什么？再一次，悲伤、
惧怕、
疑惑、灰心，他还要保守你。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神，我们感谢你，亲爱的父，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信的是生命的主，永活的神，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主啊，求你叫我们也与你的得胜有份，使我们因着你的复活的大能大力，不再悲伤，不再惧怕，不再疑惑，不再灰心，使我们可以活出那荣耀复活的生命来，见证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